现在天赋，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星期六的清晨我们可以聚集在网络上，我们可以一起研读神的话，特别是最后耶稣要遇难之前，跟他的门徒从肺腑里面所做的一些教导和行动真的让我们在这当中有非常多的学习，求神保守，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位弥赛亚，一位救赎主，他是如何的爱我们，如何的愿意舍己，也看到他真的是在把他的生命都活出来，也希望他的门徒们也跟着他一样，能够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求神恩待祝福今天的课程，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哈，我们先读经。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爱到西门彼得：“
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啊。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所以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不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所拣选的是谁。现在就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就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
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
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
主啊，是谁啊？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
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
你所做的，快做吧。”
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我们今天是查考约翰福音十三章。 一到三十节一到三十节啊，这一段呢，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最有名的最后的晚餐啊，最后的晚餐。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啊，这个件事情也影响到他的门徒啊。虽然在做的时候，他的门徒并不清楚，但是到后来，他的门徒都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呢，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你可以看到他的心里非常的忧愁，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要害他，所以就看到整个的一种非常戏剧化，就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这几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或者是来分享，或者来学习，我们从这几段经文当中能够学到什么。我跟大家 share 一下 screen， 这是今天的好，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我 share 的 screen 吗？
可以，
看得到。
好这一个呢叫做为门徒洗脚预言被卖预言被卖。我们先看呢耶稣的榜样，耶稣为门徒洗脚当然我们刚刚都看得清楚而且这耶稣为门徒洗脚是在有很多的名画画家也把这件事情画出来甚至呢有一些教会还 举行的所谓洗脚礼就是在牧者通常是在聚会的时候之前就端一个盆子出来为一些长老为一些老人或者是为一些人来洗脚那我们看一下这是耶稣这从第十三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七章二十六节这一段就是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的教导那在这里约翰的所记载的跟其他的书信记载的稍微有点不同约翰所记载的主要是针对耶稣他从内心里面他怎么样把他自己对于门徒的那种爱对于门徒怎么样在门徒希望门徒们能够实现他的耶稣所教导的而且还很重要的就是预告他们他们要得到圣灵很重要就是说要耶稣他自己要走上这条使命就是要 fulfill 要最后就算在我们下一次会讲到所谓这个荣耀就是这个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好那所以呢他们这个地点呢就在所谓的马可楼马可楼这个是马可的母亲马可呢我们都知道马可是写马可福音的这位弟兄他马可的母亲在耶路撒冷有一栋楼房叫做马可楼这是大家圣经所记载的那他们其实后来呢耶稣升天之后他们仍然聚居在这个马可楼上面一直祷告祷告一直到被圣灵充满这个是最后的我们先读一下最后的晚餐在那个约翰福音并没有记载的非常清楚说是最后的晚餐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呢就是月节以前他只是讲月前然后第二节叫吃晚饭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个是逾越节的晚餐但是其他所有的福音书其他三卷符咒福音或者是福音书里面他们都说这是逾越节的晚餐这是在马可福音在讲说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 门徒对耶稣说，你们吃逾越节的筵席，要为我，要我们去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过来，他们就跟着他，他就进了那家去，他们就对那家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好，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啊，这间楼蛮大的啊，可以看到门徒都坐在里面，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预练，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要卖我，这跟约翰也有记载哈。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的那位，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们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往橄榄山去。那这里是马可的记载，马可的记载主要是马可福音主要是讲到耶稣呢，是真的是一个做事的哈，从头到尾就是耶稣在行动，在做事。特别在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是主赐下圣餐，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并没有写下这一段哈，并没有写下这一段。但是我们在看马可福音里面也有讲到第十节的同一章啊，十节到十一节的时候，这边讲到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他交给他们。也就是说，犹大其实在这个吃逾越节的以前，这是十节哈，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是十二节哈，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筵席预备之前，犹大他就已经出卖耶稣了，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你看，一个叫加略人犹大啊，每次讲到犹大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这个字哈，加略人。为什么？因为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两个犹大，一个叫做雅各的犹大，一个叫做加略人犹大啊，所以不要搞混啊。这个只有加略人犹大才是卖耶稣的犹大。他们听见耶稣又应许他银子，这里没有讲多少银子啊。路加福音讲的是30两银子，他就寻思如何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啊。所以可见，犹大其实他就一直有这个心思要卖耶稣。其实犹大出卖耶稣，也是慢慢哈，因为犹大是管钱财的啊，这太有钱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啊，特别讲说犹大好像是一个贼一样哈，常常从钱囊里面哈拿出钱财变成他自己用的哈。特别是在我们上一课讲到这个玛利亚哈献香膏的时候啊，犹大就特别主张，你这个30两银子为什么不拿去周济穷人呢？那约翰就在这边写到说犹大是个贼哈啊，就是他从当中呢如果说这个钱拿去卖的话，他甚至就可以有一些银两哈，揣在他自己的怀里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他们还没有吃逾越节之前呢，在路加福音22章24节啊，特别是讲到门徒起的争论什么呢？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也就是他们彼此争论呢，争论是说我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我应该最大，应该将来如果说是神国的日子，我可能要做左右丞相。所以其实呢，他们这个门徒们就在当中就起了争执。是争执说到底是谁伟大？ 好，我们现在来回到看我们现在要读的约翰福音十三章经文哈。这里约翰写书的时候呢，每一章的一开头呢，就会把时间哈讲得清楚哈。通常说几日过了几日啊，逾越节前的第六日等等哈，都会把时间啊先表明。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逾越节之前啊，逾越节之前呢，这里讲到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其实这一段时间一直到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的，因为三年半的时间他带领了这十二个门徒跟他朝夕相处，而且不断的教导他们用他的生命做见证给他们看。有时候他讲道理他们不懂的时候，他特别还把门徒召集起来，特别分别来讲道理给他们听。那现他在伯大尼那个晚上啊，这个是耶稣对外啊，就是十二章，我们上次讲的十二章就是耶稣对外人所做的事情啊，他在外人讲到他的医治啊，他在跟别人相处。可是从十三章以后呢，完全约翰福音完全就记载耶稣跟他们处的相处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里讲到的是耶稣他是对内对门徒啊的一些教导啊。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呢，圣约翰这样讲，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什么叫做爱世间呢？其实耶稣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上回到父那里去，第三节讲哈，十三章三节讲，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所以这一段就讲到说耶稣他自己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已经近了，耶稣他自己知道他的时候哈，常常在约翰福音讲到我的时候到了，耶稣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他知道他现在是要走上这个救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也知道他要跟他的门徒要分开。所以在这段时间他需要兼顾他的门徒，他需要教导他的门徒，他需要让这个门徒将来有盼望有信心，也希望这个门徒能够遵循他的旨意，能够效法他所做的事情啊。其实耶稣是非常爱他的门徒，他这里讲到什么爱到一种什么地步，就是爱他们到底的地步。不管门徒怎么样，耶稣还是爱他。那有一个问题说，如果犹大卖耶稣，耶稣还是爱犹大吗？耶稣对你，但是我们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哈，犹大这第二节里面讲，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啊，也就是魔鬼这个时候已经占据了犹大的心，所以犹大这个时候根本只是注意在这个钱财上面哈，30两银子等于算是一个工人一年所做的工资哈，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啊。那其实很多时候犹大为什么，我们讲说为什么犹大这时候被魔鬼占据他的心呢，而是说犹大为什么，犹大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他知道看到耶稣的教导，他还不信耶稣是弥赛亚，反而把耶稣要出卖。好，那有些人说，哦，这个是上帝已经早就预定好的，耶稣也早就知道了，哦，魔鬼会进到他的心里面啊。不过我们常常在想，在有些时候，人其实犯罪哈，或者人有时候，人心啊，有时候 犯罪呢，就像罗德哈，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分家的时候，罗德就选择平原地带。那罗德选平原地带，然后他就慢慢的挪移帐篷，渐渐的朝向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去，最后就在那个罪恶之城当中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犯罪的原因是我们接触到，然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走上了这个不归路啊。犹大可能在他的心里，他只是贪小便宜啊，有时候就从那个他们公用的钱袋里面拿一些钱财私囊，然后我会想到，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祭司长文士啊，官府的人就已经说要杀害耶稣了。所以呢，他就想到说，哎，既然他们要捉拿耶稣、杀耶稣，他们会有赏金，所以他就去到祭司长、文士啊那些官长的面前，告诉他们要把耶稣出卖给他们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上就说耶稣真的就离席哈，脱了他的外衣啊。他的外衣一个 garment 哈，其实通常还有里衣了，不过这个影片上就是说他脱了他的外衣啊，他就拿一条手巾束腰啊，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就离开，另外脱了衣服，另外拿一条手巾束腰啊，这几个动作呢，然后把水倒在盆里面，他就洗门徒的脚。那洗脚代表什么？为什么耶稣要洗门徒的脚？这一栋楼房可能是那个空的楼房，就是没有人住的楼房，而且可能是在楼上，有人说是在楼上啊。那有可能那里面没有佣人，没有佣人呢，就是说，在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你知道犹太人的马路哈，都不像我们现在走在马路上都很干净的，而且当时的犹太人穿的不是紧包住脚的鞋子，也没有穿袜子，他们穿的就是露出脚趾头的那种sandals， 就是拖鞋啊，所以走在那种满是泥泞的，或者是石头路，或者是泥土路，这个路上呢有马车，也有牛车，有动物啊，跑来跑去，风一吹泥土溅上来，所以呢其实他们的脚都是脏的啊。我们都读到那个约翰福音有记载，第一个神迹呢是水变酒的神迹嘛。水变酒就是有人在家里面前面有准备六个大缸，那个缸里面有水，这个水就是挖出来给人洗脚的。那家里面有佣人有仆人的时候，如果有客人来，通常都是仆人啊，来帮客人洗脚，洗完脚之后把他的鞋子收起来放在旁边，然后进入里面入席啊。所以洗脚是一个仆人所做的。我看有一些解经书上甚至讲出说，他洗脚甚至当时的仆人还不愿意做，而是一些外劳，就是一些甚至一些真的是奴隶啊，从外面招来的一些奴隶哈，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那可见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事情，但是也很可能就是他们门徒们，其实他们可以自己洗自己脚，或者自己不太好洗的时候，或者别的门徒可以彼此帮忙洗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门徒愿意这样做，所以他们呢脚都很脏啊，在吃饭的时候脚还没洗脚就进了房子里面，就开始吃这个筵席。其实这个是吃筵席啊，真的可能是吃到一半的时候啊，也可能他们的脚都很脏，所以有时候味道也不好闻啊。对，但耶稣就站起来啊，脱了衣服为门徒洗脚，而且不但洗了，而且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把他们擦干哈。 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哈，耶稣为什么要给门徒洗脚啊？我这边有几个答案哈。第一个呢，因为他爱他的门徒，不但爱，而且爱他们到底。有时候你因为爱一个人，你就会为一个所爱的人愿意做一些事情，甚至做一些很卑下的事情。有时候做父亲有时候会在家里跟小孩子玩啊，甚至所谓的骑马打仗啊，就是把小孩子可以骑在父亲的肩头上面啊，把父亲当马骑啊，这些都是小事了啊。但是主要的第一节就是这边讲，耶稣是爱他们，不但爱他们，而且爱他们到底。另外呢，耶稣他自己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要回到神的那里。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想用以仆人的方式来为门徒洗脚，以仆人的方式为门徒洗脚。当他以仆人的方式的为门徒洗脚的时候，真的是他也希望他的门徒们能够效法，能够学习他的样式，能够学习他的样式。那最重要的在属灵的意义，洗脚其实还有蛮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在这里面。他们那里所谓的洗脚，为什么要洗脚？后来你可以看到耶稣为彼得洗脚的时候，我们等一下 再看这个好了。我们先讲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对我们有哪些启示，有哪些启示。我们在事情服事上呢，我们要有仆人侍奉的心智，而且是谦卑的服事。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那么在这里呢，耶稣他自己个人做一个榜样，他以身作则，他为信徒做榜样。其实耶稣做完之后又把衣服穿回来，还特别问他的门徒说，你们明不明白我刚刚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他们摇头，他们不晓得。但是耶稣就后来就告诉他们，而且呢，耶稣特别还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其实彼此相爱是耶稣对于门徒一个非常大的教导，耶稣就是希望他们的门徒能够彼此相爱。他特别有一个律法师来到来问耶稣说，这个律法的总律法呢，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以十三章第一节就讲到耶稣爱他们。耶稣爱他们呢，耶稣也看到他们为了说争论说谁最大谁为大，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用这个例子来教导他们，你们要做大的，你们就要来服侍人，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师，我仍然是这样的来服侍你们。你们将来如果你们出去服侍，你们将来也要效法我的榜样，做一个仆人的样子来服侍人。所以要确保他们彼此相爱。另外还有所谓洗脚这个洗脚我看一下好，我们先讲这个好了哈。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哈，这讲到腓立比书主要是讲到耶稣他本来是有尊荣哈，那保罗特别教导我们要跟以耶稣基督的为心，因为耶稣是怎么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下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有时候我们谦卑，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就要效法耶稣这个样子。耶稣本来是神，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而生在马槽里。他不是生在皇宫里面，而是生在马槽里，生在一个普通人家里，木匠的一个家里。他过了一般更正常的生活，跟我们一样啊。他也遭受了痛苦，然后最后走上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他的刑罚使我们得到平安。那因为他自己愿意卑微，存心顺服，所以神就将他升高。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人当我们注目耶稣的时候，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在十字架上荣耀了神，在十字架上神被高举，也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赎。箴言书里面特别也教导我们一个骄傲的人会败坏，就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但是一个被人尊崇的人必有谦卑。所以如果要得到别人的尊崇，你们就要效法耶稣的样子。彼得前书五章，你知道彼得原来是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是最喜欢讲话的，每次做事情都是跑第一的。那耶稣当然也非常看重彼得，把彼得当作他最好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当耶稣要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就带了这三个门徒在山上。那我们看到彼得真的是从耶稣那里领受那但是当然彼得自己也有跌倒的地方。彼得在耶稣遇难的时候，他有三次不认主但是呢后来耶稣跟他显现在以后我们约翰福音会讲到，就是耶稣跟他显现，他问他说你爱我吗？那彼得就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就说你要牧养我的羊。结果呢彼得就招募神的羊，甚至有史学家说彼得就到了罗马在那里牧养罗马当地 的信徒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这是彼得年老的时候特别写的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彼得已经完全的效法基督当时为他们洗脚那种谦卑、那种顺服的那种心态。他自己年纪长了之后，他就教导那些年轻的他说你们年轻的就要顺服这些年长的，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以谦卑束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谦卑的心，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也就是说彼得真的是效法，完全的效法了耶稣基督那个做仆人的那个教导特别是他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给他们的教导，他真的是完全的得到了。好，我们在下面再看下面一部分，就是耶稣要跟彼得洗脚这里你可以看到其他人门徒都默默的被耶稣洗脚，甚至连犹大也被洗了那耶稣这个时候哀悼彼得的时候呢，彼得说 哦，你怎么你为什么洗？他其实他的意思说，你洗我的脚吗？他的意思说，心灵中想，你为什么洗我的脚？那你是我的老师哎，你是夫子哎，而且是弥赛亚，你是永生的神。那你现在这样的洗脚，我不配啊！我相信彼得是这样讲的哈。是这样想，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洗我的？你洗我的脚嘛？”哈，那耶稣就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他特别讲到一个后来哈，那后来并明白，就是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说耶稣后来就解释他自己为什么要给他们洗脚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后来的意思就是我这边有讲后来的解释哈。后来就是说，就是耶稣为他们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灵会教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哈，这也是后来啊。然后彼得就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彼得说：“那这样的话，我不要让你洗。”耶稣就说：“你如果不给我洗，就与我无份了哈，就与我无份。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问题。彼得为什么不让耶稣洗脚？彼得认为自己不配。彼得不明白耶稣的心意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彼得心里想是应该他帮耶稣洗脚。耶稣洗脚的另一层意义，哈，只有耶稣有权柄可以赎罪，哈，将污秽洗净。也就是说，耶稣这个洗，哈，代表这一个罪的赦免，哈。其实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主要的就是他的宝血在流上十字架所流的血，可以让我们洗净我们的一切罪恶。然后他的鞭伤也使我们得到医治。那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跟随着耶稣，耶稣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跟从我那么久了，你们其实你们的罪啊，因为相信我已经得到赦免啊。你们那这个我这个水洗，另外呢，我这个水来洗你们的脚的意思，也代表说，我把你们的罪都洗清了。如果说你不愿意接受我这个洗你的脚，表示说，哎，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有赦罪的恩典，我把你的罪赦免了哈。那所以呢，耶稣就说，你如果我不帮你洗脚，你就与我无份哈，就与我无份啊。那我们再看。后来呢？后来又说呢？那干脆你要洗的话，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跟头都要洗。”哈，那彼得为什么非常的激进？哈，说别人门徒没有一个讲这句话，只有彼得。他说：“啊，你既然要洗我的脚，干脆通通一起把我洗算了。那是我洗多一点，我洗多一点，是不是有份更多一点？我跟你有更有美好的关系呢？”那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哈，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为什么就不讲这句话呢？因为洗澡跟洗脚哈。在当时的习俗哈，是客人呢要赴宴会之前哈，都会在自己家里洗澡。不过有些家里面有澡堂的，在家里洗。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公共澡堂啊，在罗马帝国，我去了土耳其啊，以前以弗所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公共澡堂的一个废墟在那里，我还去参观过哈。就是有时候他们洗澡都到澡堂里面去洗，就像中国的在50、60年前呢，有所谓的澡堂一样啊。那么洗完之后，然后再到人家的家里啊，当时都是走路的嘛哈，大部分都是走路的，当然也有 骑马的，坐马车的，都或大部分都是走路。所以走路的时候，他们穿的脚上一定会弄脏。所以他们到了一个人家里面，只要洗过脚，就能够全身都干净的，因为你澡是洗过了。所以这里洗澡的意思就是说，彼得已经洗过澡，那表示说彼得已经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那我们这个洗脚也有一个，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比喻性的哈。怎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是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了主，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还是会沾满了尘土，我们还是会受到世俗的影响，我们还是会受到这种罪的侵扰哈，就让我们呢被罪所感染。所以我们回到家里或者去做客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脚洗一洗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呢把这个被罪的沾染把它除去哈。那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犯了隐而未现的罪，有时候我们人的心中有各种的私欲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都会沾满了，就好像这个灰尘一样沾满了我们的脚哈哈。所以我们如同我们在事业上会犯罪一样哈，所以我们必须呢常常不断的来洗脚啊，不断的洗脚呢，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现在等于已经洗过澡了，但是我们的脚会弄脏，所以我们要只要洗脚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再洗一次澡啊。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这只是一个比喻了哈。当然我们不能说一年365天不洗澡的哈，我们还是但是这个洗澡的比喻就是表示说，我们蒙受了救恩，我们已经罪得赦免，我们不要常常有那种自责说，哎，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实际上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不过我在这个世上我还是会有这犯罪的倾向，所以我要常常到神的面前要去洗脚，要承认自己的罪哈，承认自己的罪。好，那所以第十三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为什么又讲一个不都是干净呢？因为这里呢有一个犹大，他要卖主，魔鬼已经进到他的心里面哈，所以耶稣说你们不一定都干净的哈。为什么主一定要洗彼得的脚，否则就比与主无份啊？耶稣要教导彼得，弥赛亚来到世上是服侍他人，不是要接受他人服侍，也希望彼得将来也要照主的榜样啊。其实我们被主洗脚，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啊，我们都已经被主洗过脚了哈。那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也要与耶稣已经有份了，我们将来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能够像耶稣一样，也能够谦卑的来服侍人啊。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也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发现呢，教会里面有些服侍是特别吸引人的服侍，比如说是诗班里面的或者敬拜团的服侍，很多人报名要参加诗班、参加敬拜团，为什么？因为诗班、敬拜团就是站在台前哈。然后电视机啊、荧幕啊都照在你的身上哈，好像彰显自己。但是有些那种很小的看人家看不到的服事，反而人家不愿意去做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想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那些服事呢， 是别人看不到的，没有人愿意去做的，因为这样的服事不是高举自己，这样的服事乃是默默的，好像耶稣一样成为一个仆人哈，在这里能够真的是看到神就在看着我们的服事，就要效法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的服事。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哈，十二节到十七节哈。然后耶稣就洗完了他们脚，又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要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也就是说，我夫子，我应该高高在上，受你们的尊崇。你们我讲的话，你们都应该听我的。我是这样的身份地位，我尚且愿意谦卑下来，像一个仆人一样洗你们的脚。所以他特别给他们教导是什么？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也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导哈。我们除了服侍人，我们像效法耶稣基督谦卑哈。其实外面有卖很多的书哈，所谓的 leadership 的书哈，就是做一个领导哈。中间有一些书呢是讲到效法耶稣的，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 就是以一个仆人的心态来做一个 leader。什么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 呢？就是你以自己的身份啊，你跟着那些人在最底下，你不是站在最上面，你乃是跟着大家一起啊，一起做，跟着大家一起，然后做那些最没有人做的事情。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才能够 encourage， 才能够激励大家。你不是高高在上啊的一个 leader， 发号司令的 leader， 你乃是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一起配搭，一起服侍的。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十五节，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特别跟他们讲了，我这是做榜样，我给你们看，你们将来也要效法我，效法我现在所做的去做。十六节讲我实实在在啊，英文的是这个翻译实实在在呢，就是阿们阿们，就是通常讲这个实实在在这两个句连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讲话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记住的哈。耶稣讲说实实在在，就是说老师教导说，哎，你们要记住哦，这个期末考会考这个题目哦，你们要记住哦。好，所以呢，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实实在在的话，我们就要记住哈，记住神的话。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了，就有福了。”这里讲到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哈。那这里主要是到底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讲呢？其实也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哈，你做一个仆人，但你的身份还是主人哈。你虽然以仆人的行为来做事情，但是你会被受到尊崇，你不会被别人看低啊。所以而且仆人有他们仆人本，你虽然说你还是主人，你不会因为做这件事情而失去你的身份，失去你的地位。特别讲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因为耶稣他自己常常讲说我是受差遣的。耶稣常常尊荣他的父亲，天上的父差遣他来到世上。所以耶稣常常尊主为大，尊主为大。那么这里就教导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呢，我们在一个团体，一个服事，一个教会啊，我们当中服事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心态哈。 我们也要这样说，有时候看到一个牧者他愿意谦卑下来，我们千万不能看低这个人，我们乃要尊崇他，因为他仍然是、啊、一个属灵的头，比如说教会里面、啊、好。然后十七节讲到，就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若去行就有福了。特别教导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哈，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有时候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啊，我们就有福了哈。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叫我们盖房子不要盖在沙土上，要盖在坚固的磐石上。大水一来一冲，好，我们的房子还是坚固。所以有时候耶稣基督他自己做的、见证，他自己做的行为能够教导我们怎么样遵从。当我们去遵从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哈。这里讲到我们要互相洗脚，刚刚前面讲到，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接受弟兄姐妹啊、因为我们犯罪给我们指导和教训。你知道人总会是有软弱，人总是做事情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时候，可是当我们如果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别人看到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别人跟我们讲指责或者教训的时候，我们就要虚心的领受、啊、虚心的领受。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讲到，就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让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啊、他的脚很脏了，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属灵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呢沾染很多的世界的罪恶在他的身上，你看到他脏了，你就应该帮他洗脚。也就是说你应该能够指责，能够告诉他他哪里做错了、啊、让他能够、啊、把这个脏的东西能够除掉、啊、而且、圣经里面也讲，我们基督徒呢必须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真的是觉得做错了，你一直是你自我道歉，或者是说你告诉那个人说你做错了哈，要爱心做诚实。有时候诚实话不是不好听啊。最近我们啊发现有些啊，因为啊因为一位弟兄夸大了他所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位姐妹就看不惯，就跟他讲你不应该这样子。结果这个弟兄就有一点恼羞成怒啊，这个闹得很不愉快。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还是要用温柔的心了、啊、哈。我们要虽然说诚实话，但是也要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啊，劝勉人的话。当别人有真的是在过犯当中，我们要希望能够把他挽回回来，而不是把他推到那个罪恶当中哈、啊。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听了主的话之后，我们要去遵行，要去遵行神的话。好，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哈，我说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这是耶稣是、用了诗篇里面的一句话哈。用了诗篇第四十一篇，好，我看一下，这里是应该是用了诗篇的一句话、哦、用脚踢我。好、我知道你们捡、你们同我吃饭的人啊、用脚踢我哈，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从头到尾非常强调的就是一个信这个字。信什么呢？信耶稣就是基督、啊、信耶稣就是神。所以约翰福音非常注重信跟耶稣，就是耶稣的神性，耶稣信神。也这里讲，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 那这里耶稣其实他已经先见了，他知道在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他就先告诉了这些门徒。当然门徒不是很清楚，门徒也不明白哈，圣经里面讲解。但是在这里约翰特别要强调，就是说耶稣做这些事情啊，到了事情成就的时候，这些门徒心里面才想说，哦，耶稣当时告诉我们的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也知道圣灵呢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神哈，更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是在哪里哈，我们更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哈。然后约翰福音13:20这里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哈，又讲了一次实实在在哈。其实耶稣在这个最后晚餐哈，最后跟门徒聚集的时候，完全都是从他心里面上所讲的话哈。那他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心情变化也非常的大哈。那在这里呢他又讲哈，我就像好像一个老师哈，常常循循善诱哈，希望这个孩子们能够学好啊。那其实我最近在领袖学院教教会历史啊，那我给他们考期中考，其实考选择题，结果有些学生真的考得很差哈，我真的在这心里面我觉得怎么搞的，我是不是出的题目再难太难了还是怎么样。后来我就期末考的时候稍微改变一下方式啊。那也就是在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都是希望学生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啊，好好的领受，然后好好的去照着去做。所以这里也实在是耶稣就是告诉他们，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因为这里耶稣有一个预表，有一个表示，就是说其实你们这些门徒将我走上十字架道路，我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都是我要差遣出去的人。那这些人如果接待了你们，就好像接待了我一样。其实当这些人，当耶稣升天之后，这些人就聚居在马可楼里面，一直祷告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他们得着能力，就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他们接待了耶稣，相信了耶稣，耶稣在最后马太福音也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然后教导他们，为他们施洗啊。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人，其实他们接待了我们，不是接待我哈，乃是接待我们，乃是接待耶稣在啊。他们我们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呢，我们不是传我们自己，我们乃是传耶稣啊，把耶稣的真理传给他们，让他们相信。当他们接待我们的时候，是真的是接待耶稣。那耶稣也曾经讲过，就是说啊，你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像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一样啊。然后13:21又讲了，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其实这里这一段，这里就好几个地方讲到，这是应该是第三次讲到耶稣忧愁哈。那其实耶稣忧愁有一次是这样，耶稣拉撒路过世的时候，耶稣哭了哈。那时候，那这里前面还有一句也讲到耶稣忧愁哈，这里又讲一次哈。耶稣忧愁。那其实耶稣忧愁什么？其实他忧愁还是他的心还是在他的爱的所爱的门徒的身上啊。还有一件事情耶稣忧愁的，就是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所以这里呢，这个地方21节讲到，就是说就明说吧， 他心里也说有种又明说吧，哦，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又来一次，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加略人犹大哈。其实耶稣都已经知道，耶稣要卖耶稣的是谁哈？因为第二节你讲到说魔鬼已经进入犹大的心，然后这里第十一节讲耶稣知道要卖他的是谁啊。而且耶稣这样帮他们洗脚的时候啊，告诉他们你们当中不都是洁净的，然后又在这里啊，又告诉他们有一个人要卖我哈。哦，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哈，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哦，就在这里，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哈，就是说你最好的朋友 betray you， 你对他非常的好，结果呢他反而陷害你，反而诬告你，反而以恶报善哈。我不知道当你遭受到这样的遭遇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应该会非常的难受，非常的苦闷哈。其实耶稣这时候就是这样子，他不希望犹大出卖他，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是他还是希望用爱把他挽回过来哈。然后我们再看下面22节到26节哈，22到26节，当他讲完这句话哈。门徒彼此对看，猜不出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对他就是对这个所爱的门徒。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呀？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这一张图啊，讲到这个晚餐的时候，这个靠着主的胸膛最爱的这个门徒是谁啊？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他自己啊。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所以他用一种好像比喻的一种暗喻的一种方式啊。他就讲到有一个门徒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其实他们坐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椅子的，不像坐在椅子上啊。有些话呢，是当然我们看最后的晚餐是看到他们是坐在椅子上，但实际上他们那时候习俗，他们是席地而坐啊，席地而坐呢，他们是用左手哈、依靠着桌子，右手呢就沾东西吃，所以他们是斜着躺的哈、所以斜着躺着，也就是说你的头呢应该就靠着下一个人的胸膛那里。那也就是说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坐在耶稣的坐在耶稣的右边哈，因为斜靠着他哈。那其实他们这个门徒跟耶稣的对话可能是比较小声，他们大家都在讲话，有些也没有注意也没有听到哈。那耶稣就小声的，我们看那影片上说耶稣小声的对这个约翰说哈，他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啊。那圣经上为什么特别讲说沾一点饼给谁呢？因为那时候吃月饼，因为他们都是吃这个饼哈。那吃饼的时候呢，这个饼里面没有什么味道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做一些酱，沾酱啊，沾酱。那这个酱就是把那个饼剥一块下来，然后沾了那个酱，调的好的酱啊，然后去给别人。这个有时候也是在当时他们主人请客的时候啊， 主人请客的时候，说主人呢就把那个沾的饼拨开，沾一点那个沾一点酱，拿去给客人。其实这个是主人对客人的一种礼遇啊，就是我把这个沾酱的饼给你啊，表示说哎，请你吃饭，就好像我主人请人让客人来吃饭，我不会为中国人为客人夹菜一样哈、啊。那其实耶稣也不愿意讲明说到底是谁。当他一讲明的时候，这些人中间可能就起了纷争，可能中其实他们门徒当中还是会有纷争，所以他不讲明，但是他就讲了一个好像一个我做要这样行动啊，我给这个饼给谁啊，谁那就是那个人哈。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了加略人儿子犹大。当他递这个饼的时候呢，其实哈，耶稣的内心也是蛮复杂的。耶稣犹大是他十二个门徒中间他所拣选的门徒，他也希望这个门徒将来能够跟他一起领受救恩哈。但是这个门徒魔鬼进入他的心，耶稣在这个时候还用这样的行为爱心来希望能够挽救这个犹大回来，但是犹大呢，他的心已经被魔鬼所占据了、啊、他的眼目就看住在钱的身上、啊、所以呢他就拒绝，也等于说他拒绝了耶稣的爱。你可以看到当耶稣把这个沾的饼拿给他的时候，他没有拒绝耶稣，他就拿起来就吃了哈、啊、那其他的门徒其实都虽然看到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耶稣就在他的在也好像就是说耶稣先小声的就对犹大说哈，我们再看下面哈，他吃了以后，撒旦入了他的心啊。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啊”耶稣说：“你做的，快做吧。”耶稣并没有说什么，就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就做吧。”可以看到二十八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句话。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用的东西，或者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啊、那时候就是月节的筵席，通常都是在太阳下山之后就进入月节，然后在那个时候吃筵席、啊、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很长的时间都在一起，看到撒旦就入了犹大的心，犹大的心是渐渐变坏的哈、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有时候会沾染到灰尘，但是呢我们绝对不可让魔鬼留地步哈，因为罪恶好像一个毒钩一样、啊、会吸引我们，会进到慢慢慢慢地走到罪恶的深渊里面。那犹大离开呢门徒以外，他要去办事情，其实门徒到这个时候还完全的不明白、啊、完全的不明白。好，我们暂时停到这里一下。好，不晓得你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今天 stop sharing 哈、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您刚刚第十一个 PowerPoint 第十一个 slide，、嗯、就是耶稣为什么要给门徒洗脚？最后一个属灵的意义，我刚来不及抄，可不可以请牧师回去？
好。Okay. 好
一下
我再 share 给大家看一下。
第十一个 slide。
好哇。好，第十一。在这。这是第十一个 slide， 属灵的意义。要门徒每天自洁，守洁清心的精进主。其实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一个教导，要我们每天能够洗脚。而且不但要每天洗脚，而且要互相洗脚。其实有时候我们。我记得我以前我一直有这个习惯哈， 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呢，我跟我的妻子，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结婚的时候都已经是基督徒啊。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天晚上一定要在睡觉之前一起祷告啊。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婚姻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帮助哈。因为我们非那么亲近，有时候我们彼此祷告的时候就等于说彼此祷告就等于为对方彼此洗脚啊。那我们就是为对方的今天所做的有些过错的，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想法讲出来，就是在祷告当中啊，彼此祷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我们门徒，我们自己，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是单身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每天我们也必须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罪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的脚不干净，因为我们沾染了世俗，沾染了世界的罪，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真在到神的面前，每天能够要洗，每天要洗脚，每天要把这个罪，从世界上来的罪，从我们身上洗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的到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才，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才能够蒙神的悦纳。真的是要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能够做一个作为一个谦卑的服侍神服侍人的一个基督徒。也特别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说你要选择做一些服事，当然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啊，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在各样的恩赐上可以服事。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有些服事是没有人看到但是是很对教会来说还是需要的时候，我真的很 amen， 也很 appreciate 这样的同工，这样的弟兄，就专门就是为那些人家看不到的一些服事。我记得在基金会，我们马上要基金会要庆祝成立哈，成立那有很多，其实在基金，我以前也在基金会有服事过，就是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拿货这种东西根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晓得你在做什么也从来也不会接触到教会任何人，但是他们却是默默的就去做这样的事情真是求神恩待祝福我们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不要让这个罪慢慢慢慢的侵入到我们的心，到最后就占据了我们整个的心思让魔鬼受到魔鬼的掌控，撒旦就整个占据你的心思。所以我们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千万不能慢慢的膨胀，把圣灵从我们身上移出去。所以我们要常常不断的到神的面前每天能够清洗一次，说主啊，我今天有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主啊，我今天有没有什么是得罪人的地方？我今天有没有什么是高举我自己的地方？我今天是不是是不是在很多的事上我犯了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求神饶恕，求神怜悯当我们这样子每天能够到神的面前，我相信圣灵再一次浇灌。圣灵有时候在我们心中也会用说不出来叹息我们祷告，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教导，我们相信神的圣灵会每天都会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像耶稣，也就是耶稣，甚至耶稣上了天之后，他的门徒后来得到的圣灵，每一个人就效法耶稣的榜样， 甚至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跟耶稣一样，不是寻道，被砍头，被钉十字架。彼得甚至不愿意跟耶稣同样的被钉十字架，而是倒挂着钉十字架。所以呀，但是求神保守，让我们在这一门今天所受所教导的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像仆人似的，能够帮助人啊，能够彼此洗脚啊，彼此领受谦卑的能够服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主耶稣在这里面几次说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让我们要效法他，他自己也做一个榜样，脱下他的外衣，系上毛巾，拿着水盆为他的门徒洗脚。我们要感谢神，也求神让我们效法耶稣，也能够做一个仆人，能够去服侍有些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求神恩待祝福保守，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